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做主门徒课程当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6课，门徒的教会生活。那门徒的教会生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在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他其实是把教会比喻成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头，那么教会呢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每一个的基督门徒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圣经说叫做肢体，所以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而我们在一起就组成了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段的圣经强调的是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都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也就是说我们要发挥我们自己的功用，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赐，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托付，我们要发挥出来，我们要做到神的心意，以至于呢，我们带来两方面的增长，一个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增长，我们自己在真理中扎根，不被异端邪教所欺骗，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凡事长进。所以这段圣经就在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基督的门徒追求生命的成长，而当我们成长了，整个教会也在成长。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一谈作为一个基督门徒，我们的教会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今天呢，只会讲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呢，教会与门徒，什么是教会？那门徒又是什么呢？第二，教会生活的原则，等一下我会讲到教会生活的9大原则。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教会与门徒。我先讲一些基本的观念。首先，教会这个词啊，在原文叫做 Ecclesia， 就是被招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我们是被神从世界中招出来的一群人。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人？这群人是信耶稣、跟随耶稣的这么一群人。教会呢，有两个含义，广义的教会呢，指的是普世的教会，也就是说古往今来东西南北所有的基督徒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教会，不管你是生活在500年前的基督徒，还是500年后的基督徒，无论你是中国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英国的基督徒，我们都属于这一个教会，叫做普世性的教会。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一定是普世教会的一员。但是教会呢，还有一个狭义的含义，叫做地方教会，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宗派都有不同的教会，那么这个叫做地方的教会。每一个属于这个普世型教会的基督门徒也应该属于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 所以地方教会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我信了耶稣就行了，我属于这个普世的教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在地上的属灵的家，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神赐给我们的来栽培牧养造就我们跟弟兄姊妹彼此过团契生活的一个地方教会。所以这是教会的两个含义，普世教会只有一个，地方教会可以有很多，但是我们应该固定的有一个自己所归属的所摆上的地方的教会。那么教会是什么？以弗所书呢是一卷对于教会讲的特别的深刻的一卷书。在以弗所书当中呢，他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了这么几个方面。首先他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在以弗所书1章22节23节4章4节12节到16节还有5章30节讲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又说教会是神的国度，这个在以弗所书2章19节的前一半。以弗所书2章19节的后一半说什么呢？说教会是神的家。以弗所书2章的20到22节说教会还是主的圣殿。在以弗所书5章22到32节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其实保罗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而讲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教会还是基督的妻子，或者我们常常讲的心腹。所以以弗所书呢是从5个方面来讲教会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国度，是神的家，是主的圣殿，是基督的妻子或者是心腹。如果教会是有着5个方面的形象，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又是什么呢？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肢体。如果教会是神的国度，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如果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就是彼此为家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意思。好，如果教会是主的圣殿呢，我们就是组成这个圣殿的各个房间。彼得也说过这个灵宫的活石啊，就是组成这个圣殿的不同的部分。最后呢，如果教会的整体是基督的妻子或者是心腹，我们是一同来做基督的心腹或者是妻子。这个就是门徒的形象，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教会与门徒。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我要讲的就是教会生活的原则，一共有9条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坚持聚会的原则。希伯来书10章25节，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不可停止聚会，在教会里面最重要最基本的聚会一定是主日的崇拜，你不能够停止主日的崇拜。但是教会常常还有团契的聚会、小组的聚会、祷告会等等，这些的聚会呢，对于造就我们的生命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弟兄姊妹，你不要仅仅以为聚会只是你来见神，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其实聚会也是来建立你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团契的关系。它是既把你带到神面前，又让你跟弟兄姊妹彼此有更亲密更美好的关系。好像这段圣经讲到的彼此劝勉，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好像一个燃烧的木头，如果你离开了这个群体，既离开了神，又离开了教会弟兄姊妹的这个群体，你的这个火呀很快也就熄灭了，你也很容易成为撒旦的猎物。好像圣经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要寻找的是什么人？他常常要寻找的就是这些停止了聚会、远离了神又远离了基督的身体，就是弟兄姊妹这个团契的这样的人，很容易成为魔鬼的猎物。所以第一个原则一定是坚持聚会。第二个呢，合一相爱的原则。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他迫切的 为着门徒们的合一相爱来祷告，而且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合一相爱的原则，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呢，都是罪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有罪性，而且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不同，性格不同，看法不同，当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不同的意见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教会要合一相爱，一定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每一个人都要对准耶稣基督，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我们彼此的关系就越好，我们真正的爱神才会真正的爱人。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分裂的时代当中，我们基督徒尤其需要在教会里面活出相爱合一的见证，众人因此才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第三个原则叫做容神一人的原则，这个不光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原则，这个其实是基督徒一生行事为人的一个非常高的准则。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容神一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做任何的决定，我们的思想意念说话行为，两个目的，一个是容神，一个是一人，使人得造就得益处。所以你看在哥林德前书10章31到33节，主的话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这个是保罗行事为人的准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也应该是我们教会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容神一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做什么决定，订立什么样的事工，怎么样的说话，怎么样的为人，怎么样与弟兄姊妹彼此相交，我们都要记得我们既要容神又要一人。如果我们所想所言所行所安排的聚会不容神或者不义人，那么那一定不是神的心意。好，第四个原则，属灵追求的原则。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我们一大群人在一起，我们常常容易把教会变成好像一个世界的俱乐部，我们在一起，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玩，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彼此帮助，好像世俗的俱乐部一样。但是这不是一个教会所应该有的样子，教会的这一群人聚在一起是应该有属灵的追求的，我们是在一起同奔天路，同心的敬拜神，侍奉神，认识神，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长进，这个才是我们在一起的那个目的。在彼得后书3章17到18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一起要追求的是什么？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为了去认识更多的朋友，不是为了去让我们自己开心，不是为了去解决我们的难题，当然可能教会都有这些的功用，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我们要有属灵的追求。第五，追求圣洁的原则，教会应该是圣洁的。这种的圣洁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远离罪恶，我们要追求圣洁，活出清洁的生命，包括着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交，不要把世俗的元素带进来， 也代表着我们不要用世界的方法、世界的准则带到教会的侍奉当中，带到教会的管理里面。我们并不是说世界的一些方法不能够借鉴，但是如果世界的这些方法违背了属灵的原则，那么在教会里就不可以用。我们是在用这个教会带到一个世俗的方向，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悔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够把教会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好像耶稣基督来洁净圣殿一样，他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把那些卖牛卖羊的从圣殿里面赶走。这是我父的殿，我父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不能够污秽主的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小心，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不能够让教会成为传销的大本营。我们不能在教会里面来卖房子、卖产品、做微商、做各种各样的生意，因为教会里人多呀。我们在教会里变成了利用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赚钱，甚至发展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做我们的下线，这个在教会里面是决然不可以的。并不是说你不能够做生意，而是你不能够利用教会的平台来做生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教会有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悔改。我也奉劝这个时代的传道人要为主守住这个教会的圣洁，不要让教会成为一个做买卖的地方，要很清楚的来定立这个教会的圣洁的原则，定立社这个教会的规则，不能让社会上的这些钱啊，这个人际的这种关系啊，这种世俗的东西来污染了教会的圣洁。所以你看，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当年当我的妻子和我们夫妻刚刚来到我们现在服侍的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啊，当时教会里就有这种的情况，而且是蛮常见的。不同的做传销的人啊，邀请弟兄姊妹喝咖啡来发展传销，来做生意，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常见的一种现象，而且我们发现别的教会也有。可是当时我们就在讲台之上严厉的责备这种行为，我们为教会定下清楚的原则，每一个主日都把这个原则写在程序单当中，也在讲台之上强调。那么你不喜欢的，你可以离开教会，你不能够遵守这个原则的，你可以走，我们欢迎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敬拜神，一起认识神，一起领受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你不能遵守这个原则的话，那你觉得做不到生意，不准你在这里做生意啊，你要离开，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想提醒今天的教会的领袖，不要怕得罪人而去得罪神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好，那这个是第五个追求圣洁的原则。第六个教会的原则是什么呢？是恩赐侍奉的原则。圣灵按着己意把恩赐分配给人，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属灵的恩赐，神每一个人都给了我们恩赐，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你说我是没有恩赐的，我什么都不能做，不可能，除非你没有得救，你不是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一定拥有某一个或者某一些神所给你的恩赐。神为什么给你恩赐？是为了要你服侍，是为了要你建造教会，建造弟兄姊妹。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那这段的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要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给了我们恩赐，是让我们做恩赐的好管家。你要善用神给你的恩赐，你有讲道的恩赐你就讲道，教导的恩赐你就教导，服侍人的恩赐呢，就靠着神给你的力量去服侍人。祷告的恩赐就为教会守望祷告，有的人是特别这个手会做工，那么你就用你的手来为教会的桌椅板凳来增穿添瓦，来建造教堂，管理教堂，或者是为弟兄姊妹做一些你能做的事情啊，来帮助弟兄姊妹都可以啊。我记得以前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个老人家，真的是80多岁的老人家，说话说得很浓重的那个地方的方言，你也听不太清楚他讲什么。可是这一位老人家却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老人家，他的恩赐是什么？祷告的恩赐。这位老人家每天早晨3:30就起床，为传道人祷告，为没信主的人祷告，为教会守望，为他的家人守望，3:30就起来祷告，晚上睡觉之前也一定是祷告。这位老人家真的是走到超市的门口去发单张，寒冬腊月下大雪的时候，这个80多岁的老人家也来到超市的门口来发单张，带人信主，记下他们的电话，事后再打电话邀请他们来教会，为他们的得救祷告，直到下雪天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腿摔断，没有办法了。这位老人家爱我们传道人，他为我们包饺子，为我们包了馄饨，冻在冰箱里，然后礼拜天去教会送给我们，说孩子们呐，你们太忙了，没有时间吃饭，你们吃不上饭的时候就煮饺子煮馄饨，能让你们吃饱一顿饭。这就是老人家做的，你不要以为老人家就不能做什么，老人家照样有他的恩赐可以来侍奉神。所以恩赐侍奉的原则，第六个原则，还有第七，顺服权柄的原则。我在前面都讲到过，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都有次序，有权柄。这个父母对于儿女是次序与权柄的问题，丈夫对妻子有一个次序与权柄的问题。那么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传道人，设立了教会的领袖，来牧养教会，来带领教会。那么我们要顺服这个权柄，不是顺服人，而是顺服那一位赐权柄的上帝。我们至终所顺服的是神自己，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希伯来书13:17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那些引导你们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弟兄姊妹，你要顺服。所以这个是顺服权柄的原则。还有第八个原则，叫做敬奉牧者的原则。不单单只是好像被动的顺服牧者的权柄，主动的要敬奉牧者，要尊重牧者。提摩太前书5:17，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那个时候的长老就相当于今天的传道人，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在这里其实讲到教会不能够亏待传道人，要真的供养传道人他所需要的。我们自己也要敬奉牧者，因为牧者真的是压力非常的大，他们有很多的付出，很多的摆上，真的弟兄姊妹众人的压力苦难重担其实都压在了牧者的身上。一个牧者牧养这么一大群的弟兄姊妹是相当相当艰难的事情。在我自己的家中，我们一家都是传道人，我跟我的妻子都是牧师，我们两个人都是全职的侍奉神，我们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还没有成年，所以你可想而知我们的压力有多大。但是我们特别感恩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的爱我们，他们真的是每个星期都有人来给我们送吃的，为我们做了各种包子啊、饺子啊、煮了汤啊来送给我们。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饭， 而是这个东西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不孤独的，我们是弟兄姊妹所支持的，所接纳的。这个常常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侍奉神或者面对压力的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想一想你可以为你的牧者做什么，多为你的牧者祷告，为牧者代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他比你受到更多撒旦魔鬼的攻击和搅扰。然后看看牧者有什么实际的需要你可以为他做的，敬奉你的牧者，这个是在上帝的面前蒙悦纳的一件事。最后第九个原则，做光做盐的原则。我们基督徒不要仅仅的想到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一定要拆毁教会的四面的围墙，教会要成为这世代的明光，我们要影响这个社会，我们要想到教会外的那些失丧的灵魂，这个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光，要做盐，而不仅仅只在教会的里面去做一些事情。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神的话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的生活绝不单单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面对教会外面的需要，我们要用爱心来服侍，我们要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在今天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爱，把神的安慰带到更多人的生命当中。无论他们身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或者是灵魂的需要，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神大大的使用你，真的让你在教会的里面也在教会的外面成为光，成为盐，做主美好的见证，显出神的荣耀。我们下一课再见。
生命就开启我的耳朵和眼睛，让我更深地认识我的救主，使我能活出主耶稣样式，生命复兴的火现在点燃我。
世人的自由的上帝。